性的事，是让传道的灵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。
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，进入路加福音，更深认识耶稣，确信我们所信的道。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新约路加福音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谈路加福音。为什么要介绍这门科目呢？这个课程的目的呢，是在帮助大家了解路加福音，从神怎么样实现他的应许，差遣弥赛亚来救赎万民，一直到耶稣的死和复活，这里面呢，主要的事件和几个必要的神学观念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会在课程里精要的来做一些讲解，目的呢，能帮助弟兄姐妹带来对经文的明白，并且呢，把学习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今天第一课呢，我们要谈路加福音预告诞生。经文呢，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的1节到56节。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一共有24章，而这个课程呢也会分成24课。第一到第二课呢会讲述救主的来临，那么第三到第五课呢是有关耶稣事工的一个开始，那么第六到第七课呢则是会介绍耶稣的事工里所遇到的挑战，那么第八到第十课呢是关于人们对福音的回应。那么从第11到21课呢，除了充满耶稣和宗教领袖们之间的冲突以外，更有很多耶稣用比喻所传达的一些教导。那么到22到24课呢就记载了耶稣的受苦和升天。这是我们这24课呢会分别做的一个安排。那在谈路加福音以先呢，首先我们要谈一谈文学题材。路加福音的文学题材呢是记叙文，就好像讲故事或者是看戏剧一样，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些记叙文的一些特色，那么来帮助我们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几方面，第一要留意场合，比方环境啦、时间啦、文化，还有对情节的一些重要性。第二呢，要留意的是对人物的描述，特别是主角和生活体验引申的一些价值观。另外呢，人物经历的一些转变、试炼和选择等等，这些呢，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三呢，要留意情节了，比方冲突的发展和结果，或者说故事里边有什么元素是值得我们继续追下去的等等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有一些单元性的特色，例如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，那么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场景，那么场与场之间是怎么样的连接呢？还有这个情节和整个故事的架构的联系是什么？另外呢，就是整个事件或者说故事的重点，有的时候呢会用重复来强调，特别是一些事件中间所暗示的价值观，有的时候呢会在作者的直接或间接的观点中找到，而有的时候故事的一些寓意呢也会出现在结尾的。那谈路加福音呢，除了文学题材以外，当然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作者。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当然他不是来写故事而已，而是透过从起初就目击耶稣的人，还有教导神话语的人，将他们口述或者是笔录传下来的资料搜集， 那么经过调查，从有关耶稣的事情开始，那么从头到尾是有次序的来写出来。而收信人呢，是写给一个名叫提阿非罗的人看，以致呢帮助他能够明白和确定他所学到有关这个福音的故事。那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。那么有关作者路加呢，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这两卷书呢，都是写给一个名叫提阿非罗的。那么这两卷书的作者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，但是一般相信呢都是路加本人。那么有两方面的一个证明，简单的说，从内证来看，内在的内，内在的证明来看呢，作者在使徒行传以第一人称来写作。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章10到17节20章的5到15节还有21章的1到18节等等的经文。那么这些经文反映作者和使徒保罗有一定的关系，甚至呢能够把目击耶稣的事情的人的一些资料可以从头到尾的考究，这反映出作者和目击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太远的。可能作者是哥罗西书4章14节保罗所提到的路加医生。那么另外呢，从外证来看，从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的教父还有圣经的目录呢，基本上都认定路加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。谈完了作者，我们谈对象。对象至于路加福音的对象提阿非罗，虽然也是没有太多关于这个人的描述，但是呢从字里行间里啊，我们反映了这个人是已经学过福音，就是说不论他是谁，他是一位信徒，而且呢他对福音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理解，是一个理性实在的明白，像任何一位有兴趣认识耶稣的人一样。如果我们连信什么都不知道就信了，那么这个叫迷信。那如果我们信是信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呢，这个叫做自欺欺人。那信耶稣都不是这两样，信耶稣是可以既理性而且呢又确实的明白的。另外我们来看写作的日期，路加福音的写作日期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呢。由于路加同时写了使徒行传，而使徒行传28章16节呢就记载了保罗在罗马被囚，反映使徒行传的写作呢不会早过公元62年。而路加福音是写在使徒行传之先，那么路加福音的写作呢就有可能大约是在公元62年或以后。那么由于路加福音21章20节预告了耶路撒冷被毁的情景，那么反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呢，耶路撒冷还在。耶路撒冷呢是在公元70年被毁，也就是说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呢不会迟过公元70年。如果路加呢真的有参考马可福音，而马可福音是写于彼得被尼禄王处决以后，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写作时间呢就大概是在公元64到70年之间。那么有些人呢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写作推到公元70年之后，但是这个说法呢不能够解释到为什么路加福音21章20节只说是耶稣预告耶路撒冷被毁，而却不说耶路撒冷已经被毁。那这是关于写作日期的一些的资料，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写作的时间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面一些重要的神学，在路加福音里有一些特别着重的神学观念。几方面，第一就是应许的应验。几方面，第一就是和弥赛亚有关的应许，例如耶稣的诞生、耶稣的工作、受苦和复活等等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你可以参照讲义里面。另外呢， 这个应许也包括了非犹太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救赎。那你留意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呢，是对外邦人的，所以这样一个应许在路加福音是非常清楚的。另外就是应许赐下圣灵，在路加福音3章15节到18节24章的49节等等，甚至一直到使徒行传1章8节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一些的应许用今天这一类的字眼来强调它的及时应验。另外呢，除了应许应验以外呢，路加也特别强调耶稣的神人二性。如果读路加福音都知道呢，路加比较强调耶稣的人性，但是并不表示他否定了耶稣的神性。几方面，耶稣的身份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或受膏者的意思，也是先知，是主，是君王，也是神子。所以呢，只有神有权利做的事呢，比方赦免罪和叫死人复活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，这些都是神能够做到的，神有权柄能够做到的。同样，你也能够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。另外呢，耶稣也是人子，不但像正常人一样有成长的过程，他会饥饿，他有需要休息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王，他甘愿受苦成为仆人。那么在耶稣升天以后呢，他会再来担任审判世界的一个角色。另外呢，就是救赎的神学观念。福音或好消息对大部分人来说呢，福音就是听到或是得到想得到的，比方丰收啦、升职加薪等等，但是这些呢都是短暂的事情。神的福音却是永恒的，透过耶稣的工作，就是他的死和复活，赐给人永远的生命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天国的现在性。在耶稣开始地上工作的时候呢，其实神的国、天国已经正式的开展了，比方医病、赶鬼等等。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0章9节、11章20到23节，还有17章21节这些经文。不只是谈到天国的现在性啊，也谈到了天国的将来性，会在耶稣升天以后再次的发生，到时呢会是他审判世界的时候。那么另外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特色。路加福音呢有几个特事。第一呢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联系是马可和马太福音所不能够提供的。路加福音的24章呢，以耶稣升天时的一个情景作为完结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呢，它则是以耶稣升天时和使徒的对话，并他们目送耶稣升天来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。另外呢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到神怎么样透过使徒开始教会的工作，做一个紧密的联系。另外的特色就是路加福音呢也特别强调圣灵的一个预工，预备的预。不论是耶稣受洗、耶稣开始地上的工作，或是吩咐使徒要等候圣灵降临等等，这些呢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预备的工作。另外路加福音不但有十分人性一面的主啊，更特别留意一些被社会忽略的人，比方穷人、乞丐、女人和不受欢迎的税吏，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去经历了神的接纳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都会在后边慢慢的来说明的。那另外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章1到56节啊，预告诞生。神呢总是喜欢透过平凡的生命，一些社会里微不足道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。在路加福音1和2章呢，我们会看到两个平凡的妇人，他们怎么样经历了两个不可能的神迹，因着大的信心成就了神的工作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翻开路加福音1章5到38节这段的经文，预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诞生。 祭司撒加利亚和妻子以利沙伯在神面前呢，圣经记载他们都是正直的人，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儿女，因为以利沙伯是不能够怀孕，事实上他们也年老，也不可能有儿女。有一天呢，圣经记载撒加利亚被抽中进入圣殿担任祭司的侍奉，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呢，有不同的班次，用不同的家族又抽签的方式来分配进入圣殿工作。那么早在大卫王的时代呢，其实这些班次呢已经分成了24队，就如同亚伦一样，每一天呢都会入会幕的圣所保持灯火的燃点，并且烧香。那么正当撒加利亚点香的时候，神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，撒加利亚看见了就极其害怕。天使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将会产子，他们要叫他约翰。天使强调这个孩子将会是神的先驱，靠圣灵和先知以利亚的大能，叫以色列的儿女归回神，叫父亲的心归回儿女。这正好呢，就应验了旧约先知马拉基的一个预言，也就是先知以利亚的再来。可是撒加利亚对天使的话充满疑惑，所以天使呢就叫他不能够说话，直到一切都应验。那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经文。之后呢，神再次差遣使者加百列去到加利利的一个城市拿撒勒，到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处女家。圣经记载这个时候他已经许配约瑟，但是还没有过门。约瑟呢是来自大卫王的家族，加百列就向玛利亚预告他将会由圣灵感孕生一个儿子，并且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天使告诉玛利亚，他将为大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神要把大卫的王位赐给他，他将要做雅各家族的王直到永远，而他的国度将会是无穷无尽的。而玛利亚不明白，所以天使就告诉他，连向来不孕的以利沙伯也怀孕，并且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。天使强调在神是没有不可能的，于是玛利亚就全心顺服，并且愿意天使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。那么关于这段的记载呢，我们就不妨来看圣经是怎么样记载的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9节，我们来听29节到第38节的经文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了，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这段的记载呢，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更加肯定上帝的应许。另外呢，玛利亚和撒加利亚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？虽然撒加利亚的妻子是不能够怀孕，并且他们两个人已经年老，而玛利亚也没有过门，两个人 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生育。那天使加百列所预告的不但是一个好消息，而且是他们向神祷告的一个回应。但是撒加利亚反而抱着怀疑的态度，既然不信，为什么求呢？再者，施洗约翰的诞生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撒加利亚两老的需要，而是神特别预备约翰作为弥赛亚的一个先驱，为耶稣的工作来先做准备。相反的，玛利亚虽然对使者加百列有关他会生耶稣的一个预告有疑问，但是他在疑惑里却选择了相信，并且愿意这个事成就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信心呢，虽然有理性层面的明白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实际生活里的不明朗的一个层面。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在看不清天使的预告将会怎样的实现以先，他选择跟随了神的带领，那这个就是信心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都习惯安定的人生，这个和凭信心来跟随神的带领的生活方式呢，正好是相反的。但是神呢，却是喜悦人用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。另外，如果神能够叫不能怀孕的人生孩子，那你和我又有什么困难是神不能解决的呢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提醒我们呢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是的，我们相信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既然神一说话，任何事都能够成就，这也反映出我们生活里的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把我们正面对的困难，我们学习交托给神，这个才是我们最好的方法。另外，耶稣的降生是一个神迹。一般的生育呢，虽然也要精子和卵子的结合，但是在玛利亚的身上是神一手包办，是透过圣灵在玛利亚仍然是处女的身体里感孕而成的。虽然生于玛利亚，耶稣不是半人半神，而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也是百分之百的人。另外，耶稣的名字在旧约里呢叫约书亚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犹太人的名字，是主是拯救的意思。而耶稣呢，也是预言中要承接大卫宝座的王，他的国度是将会永远永远的。当大卫得着以色列的全地，他看到了神的约柜仍然在会幕里。根据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经文的记载呢，大卫就主动提议要为神建造圣殿，但神并不是需要住在人手所建的殿，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创造，他是神悦纳大卫王为他建殿的一个心意啊，所以呢，就应许大卫要从他的后裔兴起一位王来继承他，并且建立他的国呢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么关于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妨参考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还有十六节的经文。但是呢，一直到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灭亡为止，大卫没有一个忠心的后代能够升任这个王位，一直到耶稣。那你留意，约瑟是来自大卫家族的，但神应许大卫的国和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，世界的国不能够持久，昔日的大国除了留下古迹，大部分已经不在了，而神应许给大卫的是一个永远的国和一个永远的王，是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来实现。另外，我们看他的回应，玛利亚呢，就赶快到犹大山区的一个城市。当他进入撒加利亚的家和以利沙伯打招呼，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候，他的腹中的胎儿就拍手，而 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，确定是神透过天使向玛利亚所说的话。那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42到45节，在这里经文说，高声喊着说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，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那么以色列的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给灭亡了，而以色列的南国是在公元前的586年被巴比伦给灭掉了。以色列人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复国，巴比伦被波斯灭亡以后，犹太人虽然能够回归以色列重建圣殿，在希腊大帝的统治占领下，从欧洲的意大利横扫到亚洲的印度，大部分的人都被希腊所统治，犹太人当然也不能例外，也难以复国。但希腊大帝死了以后，他的四大主将瓜分了他的领土啊，最后演变成两国之争，叙利亚和埃及，而这两国也轮流管制以色列，犹太人一直是在受压的一个光景里面。那么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加第四代，情况更差了，不但多方面的用各样的逼迫来拦阻犹太人守神给他们的律法，最著名的是在公元前167年呢，安提阿加第四代更在犹太人的圣殿设祭坛给他们的偶像，并且把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啊，在那里献祭，不断冲击犹太人的这种不洁的禁令，还强逼他们参与献祭，如果不服从就用酷刑对待，目的呢是要他们离弃所信的耶和华真神。所以在公元前166年呢，马加比和他的五个儿子忍无可忍，发起对抗，结果胜利。但是呢，罗马的统治之下，很快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胜利呢，仍然被消灭了。但犹太人一直没有忘记神向他们的应许，就是关于一个永远的国，一个永远的王，有一天要再来。犹太人就是等着这个王来拯救他们。玛利亚就是突然明白到神要使用他让这个君王诞生，所以他大大的感动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学完路加福音的第一课的信息的时候，也让我们也好好的来思想，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，我们在世上不论有多少的责任，我们忠心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那么其他的我们就让神来处理，因为今天的世事有很多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是那位掌权的主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我们明天继续学习路加福音。
每到这个时候，想起当年的事情，好像一个钉痕在生命中，叫我忘记，无法忘记你，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今和生